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但是我想从他的见证里面又得了一点安慰，就至少看见生命被改变，跟主的关系被改变，那这是我们整个服事里面最大的盼望啊！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被改变的生命，能够得到被改变的关系。啊，讲到基督，讲到我们这位伟大的主，爱我们的主，无比的基督，我就很希望我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聚会，能够达到让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更真实，让我们对内住的基督更宝贵他，更深的来经历，在我里面的真的是比世界更大哈、啊。那个在我里面的是有生命的泉源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光在这里宣告，大声宣告，我们是用生活里面来见证啊，在我里面的真的比世界的更大。啊，在我里面真是有活水的泉源。那弟兄姊妹，这叫做道成肉身。啊，所以这一段的信息，我想讲完了以后，那我不知道当别人在问你说你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然后你能不能稍微体会一点我里面当初的那个痛苦？我跟人家讲说，基督和教会是我的意向，你会发现表达不出我们心中里面那么多的千言万语，那么丰富，那么荣耀的基督和教会，这么荣耀的话，哪里是几句话讲得出来的？但是当别人说我的意向是基督和教会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里面深渊跟深渊能够响应，我们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聚会，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温习，再一次的温习。我常常引用林道亮院长的那一句话，一篇道不听他个三十遍是听不懂的啊。那我也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这样子的一篇道我讲了不止三十遍，我到今天还是不懂。真的跟我该懂的，跟我该进入的简直是差远了啊，差远了啊。所以我说雅各在创世纪28章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夜里面天开了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神向他显现，他能够有那样子的一个惊叹啊，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那一天神的同在向他显得那么真实，他从小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带领下长大的，他至少活到17岁左右，亚伯拉罕都还在的啊，所以这一生都是在一个近前的家里面长大，到他那一天离开巴旦这个帐篷开始逃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快80岁的人了。这样子的一生在一个近前的环境里面长大，而神的同在对他来说是新鲜的，是第一手的，是从前好像没有经历过的。他有一个那么深的惊叹，神居然会跟我同在。所以到了创世纪31章，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做见证说，我父亲的神就是向来与我同在的神。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不光在这里能够有这样子的惊叹，说神真竟然真跟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事实，永远改变不了的。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感觉到也好，没有感觉到也好，你在乎他，渴慕他也好，不在乎他也好，神的同在，以马内利，永远跟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需要被开眼，看见神的同在，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变得真实的啊，非常实在的。我们愿意活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行。那同样的，雅各那个时候他的惊叹只能止于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亚伯拉罕、大卫、摩西也只能够感恩到神跟我同在，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惊叹，哎呀，基督真住在我心里，我怎么可以不知道。阿爸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呢？哦，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羡慕摩西，羡慕亚伯拉罕，羡慕大卫，羡慕但以理，你不管去羡慕谁，我跟你说，他们全部都羡慕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以马内利，基督为我们把神的同在带来，而且是永远的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而且基督来，他在圣灵的里面回来，重生了我们，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哦，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整个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仇敌一直蒙蔽我们，蒙蔽我们，蒙蔽我们。他宁可不要说弄世界上的东西来吸引我们，他甚至用很多基督教里面的东西，让我们的注意力从基督的身上转到基督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他就是要让我们离开基督，让我们去注重这个，注重那个，注重方法，注重策略，注重问题，注重痛苦，注重恩赐，注重很多经历的追求。但是让我们越来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心，我们的追求从基督的身上只要挪开了，他就成功了。所以斯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什么时候我们跟基督真实的联合，真实的连结，弟兄姊妹，撒旦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诡计就一定失败。你再忠心他不在乎的。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忠心很殷勤的人，教会请你负责做整洁的工作，你不光吸尘吸一遍，你是吸十遍，比任何人都认真。大家回家了，你把椅子挪起来，在这里吸，在这里吸啊！但是吸的十遍，没有一遍你是把这个吸尘器插到插座上去的，就叫做徒劳，这叫做白费功夫。所以今天神家里面很多就是这么忠心的人，但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就叫我们枝子离开葡萄树啊，地跟天的连结被切断了，我们跟主的关系被打岔了啊！这个时候他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任何一点的难处就把我们压倒，任何一点的环境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往前。但是主，如果真的让我们像刚才的诗歌唱的啊，我要大声的宣告啊，在我里面的啊，真的是比世界更大，在我里面的满了能力，在我里面的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是一个生命泉啊，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凡信我的啊，我要赐给他一个活水泉，对不对？只永流到永生。那基督自己就是这个活水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哈。我们虽然听的这么多，不要灰心，说怎么老是这些，也许有一天就突然开了。有一个牧师，一个新上任的牧师到教会去讲道，那他第一个礼拜讲完道的时候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就来谢谢他哈，感谢他。那最常有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讲的道正好都是我们最需要的哈。所以这个牧师到了第二个主日来的时候，他又讲的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的道哈。然后站在门口送客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时候谢谢他的人就少了很多。等到了第三个礼拜，他还是讲一模一样的道，这时候弟兄姊妹受不了了，他说，牧师，你是健忘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连续三个礼拜讲同样的题目那个牧师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我的信息对你们太有帮助了吗？正好就是你们最需要的吗？他们说是啊。他说，可是我这三个礼拜看你们听完道以后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既然是你们最需要的，那我只好继续讲了，讲到你们改变为止嘛，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可能三种情形，一个是弟兄姊妹的客套话虚假牧师你讲的真好，正好是我们需要的。那第二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牧师新上任，所以道理很新鲜从来没听过，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兴奋，谢谢他那么第三个，那也有可能是真的觉得很感动，但是你却发现仇敌就是不希望神的话语深入在我们身上，不光不希望神的话深入，他更怕道成肉身所以今天所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最严肃最真实的挑战，还不在于我到底知道了多少，还不在于我到底能够说什么，也不在于我能够做什么，而真正的在于是我能够活出多少来，多少是基督在我的身上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所以我们要为着自己的教会，要为着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好好的祷告有人请教纪志文博士，他说，你觉得传道人或是服侍主的人一个最大的提醒跟警戒是什么你觉得一个传道人最失败最需要防备的是什么？他就讲了两句话：靠恩赐服侍靠恩赐吃饭，在恩典中堕落。他说这是服侍主的人最羞耻、最失败的一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凭着恩赐在这里吃饭， 然后在恩典中堕落了，不长进，没有真实的在恩典中不住的成长，不住的成长，能够好好的服侍主。到最后我们就是凭着恩赐，凭着经验我们在这里侍奉，这是很危险的事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再往前走，当我们讲完了意向和使命啊，弟兄姊妹，我自己都很着急，好，那么重要的信息就三堂就结束了啊！那我昨天晚上回去一路上很沉重啊，我还跟杨老师讲，我说我真的很难过，这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我讲不出来啊，我就觉得我已经尽我可能的讲了，但是还是讲不出自己里面盼望能够讲出来的那种境界跟那个情形。所以请弟兄姊妹包容，但是我也请圣灵真的继续在对弟兄姊妹讲话啊。那基督和教会太重要了，真的是太重要了啊。那成为道成肉身啊，就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家庭、教会都应该是。你把这个最中心的东西这个重心掌握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听那种家庭生活、家庭座谈、职场座谈你比较不会被人家吹来吹去。不然的话，我们光去研究这些方法，在职场上怎么样子得胜，怎么样子使用时间，怎么样在职场上做光做盐，怎么样子有家庭生活，怎么样子教养孩子，怎么样夫妻相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怎么样子离开了这个东西去讲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去研究方法，我们就很容易就掉在外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跟基督发生关系，所有的事情都跟教会的见证发生关系，跟教会的建造发生关系，我相信我们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它的深度，它带给我们的祝福，它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改变，那是不一样的哈。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讲意向的落实我从现在开始一连串讲到意向使命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和侍奉上的落实哈。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五个点哈。啊，今天晚上是第一个点。那有了这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后，后面的四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听起来就比较容易连接起来，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讲。当然时间如果许可的话，我巴不得能够再多讲一些更重要的不是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是把这几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先放在这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生之久都要好好的学习。一生之久都要承认我在这边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需要长进，真的那今天晚上我们讲VIP 的模式那模式这个字也是我不喜欢的好像把这个明明是属灵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把它讲成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并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方法跟做法，它只是提供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伟大的意向和使命怎么样子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能够有一个落实的方向就是了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的不是方法，人不对，方法再对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被意向使命抓住然后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就比较容易明白。那我们一起来先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同声的读一遍好不好？使徒行传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这几个有恩赐，特别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神把他们赐给下来不是要叫他们来建造教会， 乃是要叫他们来成全圣徒，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以至于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晓得，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最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怎么样子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那不是靠着这五种人，有人说是四种人啊，那不是靠着他们，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成全圣徒，然后所有的圣徒被装备被成全，然后他们可以起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把我们只等到啊，他在这里是一个过程，他本身是一个过程啊。那 VIP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这个意向使命落实的这个模式，它就是一个过程，那帮助我们能够只等到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教会它不仅仅是在这里成长，而且它是一个健康的成长，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想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神把这几种的恩赐赐在教会为的是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怎么样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借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落到一些的制度，把教会的成长跟建造放在牧师、传道人、少数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走错路了，这不是圣经上要做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叫做人人皆祭司，对不对？就是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在靠天主教的神父或是少数的圣品阶级在教会里面包办所有的事情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的教导是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因为太肤浅了，太不成熟了，太多的地方不认识神，所以神把这五种的恩赐放在教会里面为了要成全圣徒，然后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我需要再提醒一下。然后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啪一下就出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过程。他说只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需要不住的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一个健康的教会，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不好？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看这个模式之前我们需要特别提的。好，那么这个意向实行的路在这边大家看到一个彩色的图这点要跟弟兄姊妹表达亏欠的。我一直是希望把这个彩色的图能够放在你们手册的最后一页弄一个全版的大大的，大家可以看比较清楚。那可能我们在电邮信件联络上同工们，我们中间大概漏失了哪一部分，结果没有做成这件事情，结果还是印在这里了。那稍微小了一点，那对年长的像我这种人老花眼根本看不清楚了但是因为我看你们大部分都还蛮年轻的哈，所以我想你们还是看得到哈。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它有一点点的特点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不太流行打棒球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从小台湾的少棒队就是好几次拿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们对棒球的规则打法都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模式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打棒球的模式你要想办法上到一垒这边放了一个一想办法再跑到二垒再跑到三垒到最后能够跑回来你跑回来才能得分中途被刺杀了就白跑了 好，白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模式啊，它让你能够一二三四，它在那里表达出一个渐进的程序，它是一个 progressive model 啊，这是它的特点。好，那最早用在就是你在这个企业管理或者各方面在这表达一些概念的时候，有各种的模式啊。那这个模式弄在教会里面，我想你们从标杆教会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用。那我们在这里用的时候，是根据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根据圣经上里面给我们启示，神怎么建造教会，那我们把这个模式借过来，让弟兄姊妹当做一个参考。这只是当作一个参考，它决定不够完全，但是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啊，让我们知道一垒、二垒、三垒，至终回来啊。那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啊，在教会的建造的过程中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啊，所以它是一个渐进式的、阶梯式的一个模式，但是呢，它同样也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当它在这里表达渐进式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就缺少了一个包容性啊。像例如说，你从一垒到二垒，我们重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但是并不代表你就不能够加入侍奉。那么侍奉的这一块它就放在二垒到三垒之间啊，所以我们旧的教会、旧的基督徒、旧的神儿女们的经历来说，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在神家里面接受装备、接受训练啊，来开始投入侍奉。那这是这个模式的缺点啊，所以我就是先摆在前面啊，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简单讲一个这个图的看法啊，就是怎么样子来读这个图，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到我们后面的附录啊。那附录里面所写的这些东西是特别意向使命的下一堂课啊，就是你们回去以后啊可以继续去听的，这是我们从前讲过的啊，你们可以回去补听。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只是很浓缩性的很精华式的把它走过一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彩色的图。你先不要管最底下有使命的工人啊，那打棒球基本上就是站在这个有使命的工人，别人把球打过来，你打出去以后，你就要想办法跑到一垒去啊。那所以在有使命的，不是有使命的工人要换一垒跑，而是还没有得救啊，这些福音朋友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要想办法跟他传福音，让他能够上到一垒去啊，能够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让他能够认识基督，成为重生的基督徒。然后当他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挑战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跟进的工作啊，门徒训练的工作啊，真道造就的工作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帮助他在生命上能够追求啊，能够在这里追随基督，追求更深的生命啊，让他的生命被改变，让他的生命长大成熟，让他能够爱主的心也不住的增长，以至于他不仅仅只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能够变成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啊，或是所谓的门徒，成为一个 committed Christian 啊，愿意把自己委身啊。我想你们在很多的中文书上都看到委身、委身、委身啊，这是今天我们很缺乏的。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不仅仅不容易找到有人愿意参与服事，那更难找到那些愿意委身的啊，把自己奉献出来啊，那个愿意甘心的在神家服事的人。那这是从一垒进到二垒，成为献身的基督徒。那么二垒进到三垒，就在这里是重在建立身体的侍奉啊，那帮助他们认识什么叫侍奉，然后在这里啊放在侍奉的团队里面啊，让他们被装备、被训练，能够一起在这里把他们变成神家的领袖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那么最后一段就是从三回到四，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啊，能够这个啊。来道成肉身，不光他个人，他也在教会上能够带领，能够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所以你很简单的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啊，一二三四啊。 啊，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它的细节。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每一个垒都有它一句特别的话啊。一垒是重在管传全备福音，二垒重在追求更深的生命，三垒重在建立身体的侍奉，而到最后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啊。所以大家从这样子，光从这样子读过来，我相信从我们的经验，个人的经验跟在教会服事的经验，我们都能够印证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啊？我们从重生得救到慢慢长进长大成熟，生命改变，愿意把自己委身成为跟随主的人，然后我们进入神家的侍奉，在这里被装备被训练啊，在各方面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慢慢的就更长大成熟，能够在神家不光是做一个伸手要得的人，而且我们在神家能够把自己交出来，能够一起参与侍奉参与服事，好，让我们的生命啊变得成熟，甚至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神家的同工，成为神家的领袖。那么然后再往下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不光只是在一个小教会一个小范围里面，我们做好我们分内的事，而且我们的眼光被带到看见基督和教会这个意象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工人。那这个时候就不管你被打发到哪里去，你里面都有一个主心轴，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进到任何的教会，我在这里我都有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啊。那这样子的人，他跟带不带职业全不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能够活出基督和教会的这个意向和使命。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